主啊，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欢喜快乐的，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来朝见你的面，因为你应允我们，凡寻求你的就寻见，祈求你就要给我们，叩门你要为我们开启恩门。感谢你，因为你使认识你名的人可以来倚靠你，你没有离弃凡寻求你名的人。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脚掌手踏之地。主啊，透过研读你的话语，我们要更深的更真实的来认识你，因为认识你的就有平安，福气也要临到我们。为着这样一个美善亲近你的时刻，我们献上感恩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要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翻到的话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的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开始来读，我们来学习哈。那 六章的一节开始，这边保罗接着来劝勉那一些在人手下做仆人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的主人。好，我们来读六章的一节，凡在二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阿们。好，凡在二下做仆人的，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他的二是亲神的，那这边的二是代表是奴隶的二，那当时的社会是奴隶，等于是奴仆制度的社会，那有一些做仆奴仆的人在信耶稣以后，他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已经从罪里面得着释放的，那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就受了平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于主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难免有改变了，他们有的不再像从前那么的顺从了，所以使徒在这边就劝勉那一些做奴仆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主人，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主人应该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还有道理被人亵渎。这边的道理是指基督的真道，他们既然信主了，做主的儿女，在主里面享受自由，那如果他们的主人还没有信主，还不认识神，他们就更应当显出忠心来感动他们的主人，以至于让福音可以传出去，叫他们的主人可以归信主，否则不但不能引导他们的主人归主，反而会让主人误会，也因此误会了他们所信的。所以一个信主的仆人对主人不忠心、不恭敬、没有礼貌，当然就不能得到主人的灵魂。那这就是每一个信徒主要的任务，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传福音。我们主要的任务，我们蒙召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见证基督，好争取人的灵魂。如果没有尽到仆人的本分，以至于让主的名受羞辱了，让人误会误解说救恩的道理，当然就没有办法来得到这个未信的，是为没有办法得到他们主人的灵魂的。那这就谈到我们所信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当然不主张奴隶制度，可是基督教也不是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宗教。我们可以这么说，它的主要目的是拯救失丧者的灵魂。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的目的是拯救失丧的灵魂，让罪人从堕落当中可以回转，以至于间接来影响社会。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宣扬福音真道，呼召世人，呼召那么多不信的人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提到传福音的信文经文，那这是一节很经典的，也谈到了神对人类的心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来读，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阿们。所以我们提到要呼召世人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 我们大家记得，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四章的时候，在第十节有没有提到，这位主耶稣基督不但是万人的救主，他更是每一个信徒的救主啊！所以说，这是神对人们的心意。那当一个当整个社会的人普遍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在社会当中那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当然就会怎么样瓦解，就会改变改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在历史上已经被证实了，也就是凡是基督教所到之处，首先得到帮助得到解放的是一般做奴隶的人，还有一些不平等的事。耶稣基督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感化敌对的人敌人，而不是用仇恨的方法去消灭敌人啊，是用什么爱心来得着人，而不是用以牙还牙报复的手段要把人征服，乃是要叫人心里我甘愿我愿意改正错误，这就是真正的得人。阿们，并且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一再分享强调了。所以这个福音的道理它不是一种社会学，乃是借着神的真道要叫人得到重生，叫人脱离罪恶，让人认识真理，使得信他的人整个生命整个人生可以得到改变，能够跟别人彼此用爱心相待，这样的话奴隶的制度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了。阿们。所以在这边保罗是按着当时已经存在的奴隶制度，还有当时的人对奴隶的观念来教导教训做奴仆的人，你们如何得着你们的主人来信耶稣，来归入主的门下。那保罗书信事实上他有多处都提到这个部分，就是提到仆人怎么样来对待主人，你们可以记录起来回去去翻去读。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五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提多书二章九节十节，好，那我们也来看彼得书信怎么阐明这个真理。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好，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但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阿们啊。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这么告诉我们。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他事实上提醒我们，无论一个人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多么的低啊，但是他也有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可以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来为主做见证，并且为着主的名带来荣耀。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六章的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好，那保罗继续对以信主的这个仆人说话。所以 哦，这边是他对已信主的主人说话，在第二节。好，那信主的仆人对于信主的主人不忠心，这不但是当时的情形，那事实上在现今的世代更是如此。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以为自己既然与主人在基督里面是弟兄是姐妹，主人应当要好好的对待他，不要像待别的仆人一样。那这样的人他是忘记了自己应当尽的这个仆人的本分，因而该做的也以为可以不必做，该劳苦的却不去劳苦。他们好像认为主人应当要给他怎么样更好的待遇，更好的薪水吧，不要叫他做更多的事。所以保罗在这边再次特别要调整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反过来，主人如果因为这个仆人是信主的，那就以为他应当做得更多，要更忠心，多做事，而不给他足够的待遇薪水，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很多人常常不明白在主里面的关系和在肉身上的关系，不明白什么是在主里面彼此的关系，还有在肉身上互为肢体的关系。好，我们看了每一个基督徒跟其他弟兄，一方面是有肉身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还有主里面的关系。好，我们先来看按肉身的关系。按肉身的关系，他们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们有自己应尽的职分，我们常说的岗位吧，对不对？有自己该站的岗位，各有应当尽的本分。那按属灵的关系呢，他们当然是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应当彼此相爱啊，我们不能够用属灵的关系来做借口，而不去忠心尽我们当尽的本分。阿们。哦，这个很重要啊，反而还去要求更好的待遇。所以这就是主人与仆人互动的一个相互款待的原理啊，不只可以应用在一般的家庭中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可不可以应用在今天的职场上？当然可以啊，应用在今天在职场上的上司跟职员们的关系啊，比如说在一间这个基督徒所开办的公司里面做事上班，那就应该格外的忠心啊，因为是为主内的弟兄来做事，所得的益处不是给外人，乃是归给主里面的人。所以照样的，基督徒的雇主老板对待基督徒的职员员工，就更应当按爱心，不可以因为他是弟兄，主内的弟兄，就要他做得更多，不公平，而给他更薄的待遇等等啊。所以从一节二节啊，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做基督徒的主人还有仆人，应该因主里面的关系更加好好对待彼此，更加服侍或者是爱护，那这就合乎圣经的教导、圣经的道理的。好，那接着我们要来看三节。其实从三节开始，这边继续谈到了各类的劝诫还有勉励。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三节，六章三节，我们来读来。好，我们来读来。 阿们。好，也可以说从三节开始，这边就对假师父的指证啊。那三节这边我们会读到了关于假师父对于真道的态度啊。好，开始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若有人传异教，这句话很明显的是针对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所说的那些传异教的人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第六章的时候，他重新提到这等人，他提出这些传异教的人，我们就看见保罗的心中非常挂意这一件事情。保罗在上文曾经提到对提摩太的种种教导，我们都记得有没有？教导他怎么样维护教会的次序，还有怎么样来选用教会的同工，你怎么样逃避末世要来的危险，你怎么样自我谨慎，要成为一个信徒的榜样，还有提摩太，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或原则来对待教会中各种不同的人等等的教导。那这许多话也就是为了使他如何防避传异教的人，你看，要防避提防还要逃避，因为这些教会管理的事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就很容易让这些假师父有机可乘，去破坏教会，生出很多扰乱，并且在信徒当中宣传错误的道理。因为假师父他们没有真理的根基，也没有一颗什么敬虔的心，所以他们很喜欢利用教会行政上的在运作的困难或者是破口，在其中挑拨是非啊，滋生事端啊，然后在其中拉拢一些拥护他们的人来破坏教会的次序。所以在六章，也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啊，整卷书快结束的时候，保罗就在提到这些传异教之人的情况。那这些话不但是对提摩太说的，也是对提摩太所牧养的以弗所教会来说的，让信徒，也要让信徒们知道使徒保罗对于这些假师父的态度啊，怎么样的来纠正他们啊，来警醒他们，因为他们是完全跟基督敌对的，他们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还有合乎敬虔的道理啊。所以这边提到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是指哪些话呢？基本上它有两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自己直接说过的话啊，很多话，对不对？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十八章，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二十九节还有五十一节。好，在这边我们看耶稣当时说过什么话。好，来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耶稣说，我自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啊。那二十九节怎么说？次日阿们啊，这边说什么？他是神的羔羊，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为世人除去罪孽的啊。那五十一节呢？ 啊，这边怎么样阐述呢？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基督是通向天梯的，通天的这个梯子。还有呢，仍然在约翰福音10:9-30，还有14:6，我们来看耶稣又说过什么话。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与父原为一。好，那14:6呢，这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耶稣怎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阿们。耶稣基督是羊的门，是与父同等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还有约翰福音11:25啊，他也告诉我们，告诉人，他在耶路撒冷要被交给人啊，为我们受死，3天后复活。他告诉我们，他不但是自己复活，信他的人也要怎么样，也必复活。不但自己复活，信他的人也要复活啊。所以很多啊，你看他这特别在新约啊，在福音书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天天跟随他。要不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要。有没有要我们专心来侍奉他？你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还有他也要我们不要害怕啊，要我们为义受逼迫啊，要爱仇敌啊。还有没有他说过提醒我们，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林林总总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训，和那些假师父所讲的哪些话，荒谬无凭的话，完全是相反的。因为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啦，哦，他们所说的所辩论的都是一些无穷的家谱，而不是关乎人得生命的问题。可是耶稣基督却清楚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假师父不是这样，假教师不是如此，假师父是不服从主所说的这一些纯正的话。所以很重要的同学们，什么是基督纯正的话？就是叫你，叫一个人灵命可以得健康的话。哇，我们会非常需要。阿们啊。好，那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说耶稣基督在世上自己曾经直接说过的话。那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什么？所有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虽然很多不是耶稣基督自己亲口说的直接说的，但是圣灵借着神的仆人先知嘛，对不对，所说的这些都是属乎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们的意思是相同的，哦，是相同的。而那一些假师父所传讲的和全部圣经纯正的真道完全不相符，他们也不服从那些纯正的真道。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16-17啊，他怎么说圣经神的话。好，我们来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就是引导人要敬畏神，要过敬虔的生活。 可是世界世人的道理却是让人离开神，去过不敬虔的生活。所以这本圣经是以那些不敬虔的人为不信的人，他是这么定义。我们记得这个诗篇十四篇一节也没有说，愚顽人说什么？他们心里说没有神，不信嘛。因为这等人不服从那些合乎敬虔的道理。对啦，也说我信了啊，那人在教会里面他也聚会，可是他们的心却倾向于合乎世界潮流的道理啊，他们所夸耀所讲的也包括那些无法证明的所谓的经历，好，没有确实的考据的辩论。所以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假师父，因为是末时了，这样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他们心中根本不信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真实的存在，他们所承认的神是凭着他们的学问思想还有他们的理解得来的神。他们往往把神当作一个抽象的代名词，而把一切叫人敬畏神的道理都看作是怎么样，是迷信偏见，或是不合现代潮流的事。所以我们也务要谨慎，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前书的六章四节，我们来看假师父是属于哪等人，他们的性格还有他们所生的恶果是什么。六章四节，来，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哦，你看因着一个人的性格是这么的败坏不可取，以至于生出这么多恶果。哦，假师父。好，那首先假师父是怎么样？自高自大。假师父就是一群自己高抬自己的，这个就是刚好合乎魔鬼的性格，他们拒绝纯正道理的结果。好，那拒绝纯正道理的结果就是让旧亚当的生命反而日益长大。我们刚一再提到世界的道理，所有世界的道理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哦，人定胜天啊，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他们高抬自己，高抬自己的魔鬼从开始就要人像他那样自高自大。我们会不会想到创世纪里面的事，对不对？我们的先祖所碰到那个夏娃啊，魔鬼要夏娃高抬自己，要夏娃像神一样有智慧。那事实上人不需要自己去崇拜魔鬼，只要你把自己抬高自高自大，就是骄傲嘛，那这样就已经是跟从了魔鬼，作为魔鬼的跟随者了。所以第一个是自高自大，然后呢一无所知，这是相关的。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多半对于神的真理一无所知，一知半解。神的道要向婴儿显露出来啊，向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你看，也是耶稣基督说过的话啊。所以这个一无所知也可以指着假师父对于属灵的事事实上是一窍不通的。对了，他们虽然能够学一点宗教的仪式，讲一些基督教啊，圣经的话语，可是对于属灵的事 他们可能没有经验，不能够去领会，啊，就像，世俗的话说是什么？什么所谓进化论是什么？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可是，一只猴子是无法了解人的事情的，也许只是外表，可能乍看之下有点像，啊，所以这个一无所知，就是表示贾师傅他们其中的一种败坏的性格，啊，好，那第三个是什么？专好问难问难，啊，这些贾师傅对于属灵的事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们却有另外的方法，要找难题把其他人问倒，啊，他们专门会问一些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肉身上难以完全明白的事，啊，那可能他问人，那人家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是不是他们的无知就可以被遮盖了呢？他们的发问并非出于寻求真道的心，乃是他们想要把别人问倒，啊，把别人问倒。好，然后他们还有什么样不好的性格呢？争辩言辞，哦，这等人爱辩论，对不对？爱争辩，所以这应该也是指着这些假师父、假教师，啊，他们喜欢断章取义，在那边跟人家争辩。那事实上，我们谈到圣经，圣经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很重要，都有它的意思，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读神的话语，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去找去读那些你自己要的啊，以至于故意从字面上的意思去争辩，很多时候就会失去了全句或是整个段落真正的属灵含义。好，所以接着他说怎么样？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等等的事来的。从此就说明什么？因为他们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生出了以下的结果：哇，嫉妒、纷争等等的。所以罪恶，我们常常提到罪，罪恶就像种子一样，它会越结果子越多，它会生生不息的生出更多的罪来，啊，我们来看雅各书哈，他谈到这个部分了，他来一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好了。来，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阿们，啊，所以很重要，就是在十四节、十五节的被试探，怎么会犯罪？一定有个过程啊。开始受试探嘛，就像大卫，对不对？他为什么犯淫乱罪？对不对？哇，在平台上、阳台上走，走啊走啊，看到了那个别示巴正在沐浴、在洗澡，对不对？你看，就开始被试探了。所以这边很清楚说，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你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再的，我们一再的给魔鬼留什么地步，魔鬼留地步，所以就陷入了魔鬼的仇敌诡计当中，就生出死来了，死来的。所以我们刚提到罪恶像种子，会越结果子越多，循环不息的生出更多的罪来。那这个就是自高自大的结果，生辩啊，对不对？争辩言辞，生出嫉妒、纷争、毁谤，还有妄疑，因为别人讲的是正确的道理，自己讲的是什么邪门歪道，别人对属灵的事有经验，自己呢一知半解，一无所知，因此就生出嫉妒。所以嫉妒出现了，就会引起纷争，他们是好朋友，是双胞胎，一定会引起纷争。那既然嫉妒那一些敬虔爱主的人，当然他们就会在信徒当间中间怎么样传话，制造争端，挑拨是非。他们不能从真理方面来追求长进，得到人的敬爱，只能够在暗中毁谤那一些敬畏神的人，捏造各样的坏话，说谎，叫信徒怀疑主的仆人，不信任那些忠心传道的人，在当中毁谤啦，挑拨是非。所以这结果当然就会在教会里面彼此有猜疑的心生发出来的。所以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一个常常疑惑的人，他就是会去幻想一些很多可疑的事，就是这一节所说的妄疑好，我举例，比如说本来只是一件出于好意跟爱心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人的心不清洁，他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怀疑东怀疑西的结果呢，叫信徒不只会对人发生疑惑，对这一位设立救恩的神也会产生怀疑。这一位神和他所赐下的救主真的可以救我吗？他真的可以救我到完全的地步吗？你看就会有这样的怀疑他怀疑他所信的，甚至他会怀疑说福音在罪人身上所发生的功效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假师父假教师在教会里面因他们的本身不好的性格、败坏的性格所产生的这坏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提前的六章五节，我们来读来，并那坏的心术，你看这边提到假师父的坏心术那并那坏的心术，所谓坏的心术，就是指他们存心的不对、邪恶、动机不纯正。使徒行传八章提到了西门这个人我们应该有印象他受洗信主了呢，可是他却把敬虔当作得力的门径。我们来看这个21节，八章21节，以至于彼得不得不训斥他来21节， 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阿们。你看，在神面前心术不正啊，你不是真正的来亲近神、敬拜神、以神相交，不是。所以彼得训斥他，因为他把敬虔当作得力的门径。还有犹大，哎，我们更熟悉，犹大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可是他的心不正，因为他贪财。所以这些人是失丧真理的人，他们不是说不知道真理哦，乃是怎么样让真理失丧了，因为邪恶使真理完全不能在他们心中占有地位，也把他们所知道的真理完全夺走了，以至于他们只会在教会中做各种增进的事，可能为了名誉啦，为了钱财来彼此增进，彼此比较。所以这边第五节最后一句说什么？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懂得敬虔的事，知道哦，知道何为敬虔的事，可是他们却把敬虔当作可以得到利益的事，敬虔得到物质的好处的一种方法。他们所以要在教会里面学习各样的道理，各种属灵话语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喜欢和爱主的人谈论敬虔的事，乃是要借此得到好处，满足自己的私欲。还有你看旧约那个术士巴兰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的圣经人物，在民数记二十二章，这个回去你们可以再看哈。巴兰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子。巴兰懂得一些关乎神的事，可是他却跟西门他们一样，利用这种知识啊来去获利。好，你看巴兰他利用这些知识向谁？向对属灵的事一无所知的摩押王，他骗钱，去向他骗钱。那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人。他把服侍神的工作当作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在世上得到安定的生活，得到名利的另外一种门路。所以失丧真理，这边说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所以失丧真理就和魔鬼的情形一样。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来看耶稣当年怎么说。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好，我们来读。阿们。所以你看这边很清楚，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啊。他们所以失丧真理，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过真理，不明白真理，乃是因为那个恶心，因为他们有贪财的心，以至于不能够接受真理。所谓真理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只是怎么样logo， 只是 logos。 所以一般来说，贪心的人他只要可以得到利益，什么都想利用。我在这个部分很擅长。我们再来看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他 有没有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啊的事情啊？耶稣在其中称赞那一个不义的管家做事很棒，很聪明啊，特别在十六章的八节。好，那这个不义管家的聪明，乃是在于他很会利用机会，为他自己将来的事啊图谋，就是预备道路啊。你看，透过路加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当时他的主人啊叫他回家吃自己的啊，不要他做管家。那这个不义的管家却能够抓住还有的机会，在还没有把他的账交出以前，他先去结交很多朋友，用他主人的财物为他自己的前途来做打算，来预备。那很重要的，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学习这个不义管家的不义，不是这样，乃是要我们学习这个不义管家他那一种把握机会的精神。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有没有要说，有没有说过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他总是怎么样抓住机会，把握当下的时间。那这也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在做主工，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不如那些犯罪的人在犯罪的事上那么样肯抓住机会，我们就会常常放过很多可以传福音的机会了。啊，这个是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件事。你看那一些像不义的管家，那一些为着财力图谋的人，即使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也要竭力的尽力的去创造机会以得着好处。那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也应当这样的创造机会吗？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到了六章的六节。好，六章六节到八节这边继续谈到了金钱的事，还有包括知足的事。我们来读六章的六节。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的。阿们。好，这边一个然而，然而的意思就是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所谓的金钱，真金钱和假师傅的金钱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不是学习了那些怎么样为是满足自己私欲的哈，这些假师傅这等人，他们是以金钱为什么得利的门路。可是真正的金钱不是这样，真正的金钱根本不会贪图利益，反而会加上知足的心。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啊，他告诉你说我是敬畏神的，我是以金钱度日的，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没有贪图今世财物的心。所以这边说什么呀，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的。所以知足在这边它是指对属世方面的知足。我们如果读第七第八节我们会更清楚。七节八节我们也来读来。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你看六七八节我们一起读，你就知道说哦，这边的知足就是提醒你，提醒我们，它是指出你对属世方面的知足。它不是指灵性方面的知足，是指对物质方面我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过金钱的生活，对属世的物质又有知足的心，保罗说什么？这便是大利。这便是大利，这个大 它是加强整句的意思。好，我们再读一遍，对不对？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你看那个大拿掉是什么？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力的，就是好的，是对的。好，所以这个大，哇，加强，那也暗示我们，那一些假师父所贪图的今世利益，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小利益。真正的好处，真正的利益，乃是敬虔又有知足的心，这样你所得的就是大的利了。哦，相对那些坏的心术的人，不但得不到神的喜悦，贪图的是那一些今世的财力，这些不过是怎么样，暂时的，带不走的，都会留下来的，不能长久的。可是那一些真正敬畏神的人，存知足的心，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得到属灵的祝福，而神也会怎么样，实际供应给这样的人物质上所需用的。我们不是常常宣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耶稣说过的话，对不对？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阿们。所以当我们既然敬虔，你又有知足的心，神就会把他的义赐给我们，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都加给我们。阿们。好，所以七节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边就谈到了为什么要知足，知足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对今世的财物知足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也不能带什么去。事实上，我们如果读提摩太前书六章，你会发现六章所传达的跟耶稣基督当年在登山宝训的教训很类似。第七节我们刚读的，他就提醒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教导什么？我们应当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供给我们日用的需要。也就是说，七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三个时候是空着手的。第一个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出生的时候？是不是空空的来？好，那第二个空着手的时候是什么样？当你信耶稣以后，你也是空着手的。那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死亡的时候。所以第七节很真实的提醒我们，首先和最后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啊，因为这些今世的财物，这些东西，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都要留下来，带不走的。那约伯也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嘛，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旧约的约伯，他的经历，他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试炼，有啊，一日之间所有的儿女财产都没了，都不见了。可是他却能够如此的祷告，就是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说的，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我们应当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刚在读六章的时候有没有提到，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在六章的十七节，感谢神。好， 那六章八节我们来读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再读一遍来。好，所以什么样才算是知足呢？就是我们要以现在所有的为足，为满足。我只要有穿的，我只要有吃的，我就应当知足啊。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以有衣有食为足的话，就会在日子当中免去很多烦恼啊。这不就是保罗自己的亲身经验吗？我们来看四章十一节，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来，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阿们。我们再读一遍来，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阿们。好，那这是保罗亲身的经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是怎么样的在随时随在得了秘诀？随时随在得了秘诀，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有一颗知足的心。这个私欲哦，你要得到饱满足那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一颗有一颗知足的心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我们的衣食住应该不要过于求享受，只要过得去就应该满足啊，因我们只不过暂时聚居在这世上啊。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存心啊。若存着这样的心，就不会在世上有不应该的怎么样贪图啊，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敬虔知足的生活。这就是知足的真实意思。所以你看这边说，只要有衣有食，它这个衣哈是指怎么样？也指遮蔽啊。它只包括生活上我们住的地方，还有我们所穿着的衣服等等啊。所以很简单的文字让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过随时随在这个知足的生活这个日子。阿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去可以思考敬虔啊以知足这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属灵含义啊，与我们有什么益处啊？为什么我们应当知足？好，那我们在结束今天的研经课程之前，我们再来读一遍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八节。好，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在轭下做仆人的，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语一发出亮光，就使愚人通达。主啊，我们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坚固台，我们何等的有恩典有福分。主啊，是的，唯有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让我们在这聚集的地上，主啊，我们愿意每一天过敬畏神的日子，因为你要使敬畏你的必一无所缺。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愿意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感谢你主啊，因为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唯有神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我们为着您赐下这丰满的慈爱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来信靠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赐福我们每一天仰望你信靠你的日子，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